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了要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己这一讲啊，实际上是不得了的。本来我是想开一端啊，打一枪换个地方，就虚晃一枪的走，但是呢，这个负担的展开呢，还不是这么轻易的可以放得下的。这个呢，正像37年啊，当时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在庐山会议当中说什么呢？说战端一开呀、啊，地夫文无分南北啊，人无分老幼，都有。皆有守土抗战之责，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仗啊，不能轻易的打啊，这一打的话，自我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是个持久战的啊，因为我们自我的东西太可怕太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啊，其实最难理解的、最难 handle， 什么叫 handle 呢？就最难应付、最难对付的、最难处理的，就是人的灵魂。就是人里边的东西啊，你说是虫洞了，你说是黑洞了，你说是乱七八糟了，你说是渔网了，你说是海底了，你说是淤泥了，你说是哎呀，各方面几乎就是啊，大的可以大囊括宇宙，小的微观的东西等囊到神经元啊，又从生理的、大脑的、心理的、遗传的，到智慧的啊、情感的啊，到理性的、意识的，哎呀，各方面，所以我们简直是。就是从微观到宏观，从现在的一种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啊、遗传学、大脑科学等等，到什么呢？到真正的心理学，到真正的啊这个品格呀、塑造各方面，几乎你看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关乎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研究其他的东西，我们还好办一点。我们还要，甚至我们研究医学还好办一点，比如说医学啊，我们的器官啊各方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活体的解剖，或者是做一个啊人体的实体的啊解剖等等都可以做，因为它还是一个可以固定的研究对象。但是灵魂这个东西啊，黑徐徐你摸不着啊，空洞洞，简直你又没有办法，明明在那存在着，但是你又很难的真正的弄清楚。啊，这一弄的话就搅进去了啊，就好像污泥啊，哇，沾着一手啊，黏糊糊那种，你让拖也拖不下去，是进又进不去，理又理不清，这样的一种东西，捧又捧不起来，甩又甩不掉，是这么一种东西，这是人的灵魂太难了。所以人类哲学方面呢，当我们说哲学从希腊开始，那么啊，当啊德学的号称哲学之父这个泰勒兹，我们上次说过的希腊 Ionia 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哲学家泰勒斯，他是第一次啊预测日食的这么一个人啊，预测日食，所以他在研究自然啊，研究自然，研究啊，哪怕是星象啊、月食、日食啊这些东西都好办，几何学都好办，但是等到了真正的现代的这个所谓的哲学的经典哲学的兴起，那就是苏格拉底，我们上面也谈过了，他什么呢？他说，与其研究城外的森林呢，不如研究眼前的自我。所以他就把哲学一下子拉到人的啊生命当中啊，人的生命从哪开始？从我开始，我要认识我自己。所以德尔菲告诉我们什么呢？啊，那就是认识自己，这是很关键。认自己，这是德尔菲神像当中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名言。所以苏格拉底我们上次谈过了，他认识自己，认识来认识去，就发现我知我无知，就是我知道的唯一确定的就是我，根本上来讲。啊，什么也不知道啊，就是根本的背后的那种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当人研究自我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等到整个的西方的历史文化、哲学观念、信仰进入到基督教以后，那就是从啊这个君士坦丁那边开始以后，那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人啊，我们叫教父当中最伟大的一个，那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实际上他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东西呢，实际上也是有一本书，除了上帝之城就是忏悔录，所以忏悔录成为圣徒当中自我认知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名著，它已经穿透了、跨越了文化、跨越了信仰，它成为人类的一个经典、思想的经典、哲学的一个经典啊，也包括心理的、人文的各方面的一种经典。所以你看到研究自我的时候啊，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智慧、理性、悟性之光啊，打到这个探照灯，打到自我的时候，永远能够起到一些很感人的、很震撼的东西。因为人都想了解自我，都想了解自灵魂，人家的灵魂到底怎么回事啊？鲜艳的东西怎么回事？底层的东西怎么回事？所以当 这个文化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启蒙运动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高潮啊，所以当这个启蒙运动当中的一个主将啊，一个主将，这就是卢梭啊，让朗格卢梭，所以他也写了一个啊，这个类似忏悔录的这样一本书，所以也把人类真正的这个心灵啊、历史、文化呀、教育、哲学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也在反省自己啊，反省自己。所以当卢梭死的时候，那成为本来他没有什么学问，他没有受过正规什么教育，这个人神神兮兮的啊，到后期几乎到了一种迫害狂的这种程度，就是总认为别人迫害他，但是他死后成为先贤啊，就是法国大革命那些最极端的人都把他奉为老师啊，在行啊自己的很重要的一些理念的时候，都要去他的所谓先贤祠啊，法国有个先贤去敬拜他啊，去敬拜，因为都是认为他是鼻祖啊，他是宗师。我们都要从他那儿来认定啊，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他的小学生，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你看，人类反省自己的时候都不同。如果说苏格拉底是用理性啊，用辩证法各方面去批判自我的时候，那么卢梭的时候就带出了感性主义。所以哲学出现一个词叫感性主义，不是理性主义，是感性主义，就是我保有激情的去评判我自己，审视我自己，我带有非常强烈的淳朴的啊热烈的激情，我再去审视自己。所以这样呢，就使他的忏悔录啊和这个奥古斯丁的和苏格拉底的一些对自我反省的就有所不同了啊。以前的人哲学家都是一本正经的以理性看待自己，而卢梭是以感性，也就是生命的真正的火热去看待自己。那后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像提格盖尔啊，我们叫启格果啊，或者叫做克尔凯克尔这样的一个丹麦哲学家啊，以后我们也会偶尔会提起他啊，到包括尼采啊，包括萨特，包括弗洛伊德这些人，无论是有神的无神的，哎呀，这些人都是倾向于怎么去了解人，了解自我，都是从自我开始啊，包括理性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笛卡尔也都是从哲学开始审视自我，所以我思过在，所以都是从自我开始。所以人类真正的要展开这个大战啊，一个彻底的内战，你看美国现在的内战，美国历史的内战，中国的内战，那么实际上都没有人类的真正的一个反省自我的内战持久啊。所以如果那个内战是个马拉松以后，我们这个内战呢，实际上是几乎是个无休无止的内战。所以我们把自己的情感、理性各方面的灵性的东西去审视自我的时候，几乎是一个无休止的战役啊，无休止战役。所以没有人能真正的说我理解自我了，没有人真正说我可以更新自我，没有人这么大的一个牛气啊，牛气说我可以靠着自己很快速的彻底的更新的。感谢赞美主。那么整个的圣经，整个基督教文化也是从自己开始的，从认识到我是个罪人，然后认识到神披戴他儿子的义袍在我们身上，可以说叫义袍加身啊，不是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是义袍加身，加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脱去老我，穿上新我，整个的过程伴随我们一生。我们在一生当中还是偶尔要犯罪的，在这个一生当中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的，我们要饥渴慕义的，同时我们要哀痛的，哀痛我们还有一个罪身，同时哀痛我们还有一个软弱的肉体，我们还渴慕着肉体的得赎。所以圣经何尝不是一个真正的开启我们内战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吗？这个内战从我开始，然后接下来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然后从家人啊，要抛下一个真正的火啊，在地上燃烧，从家里燃烧，要是儿女和父母当中啊，孩子和自己当中怎么样呢？要展开征战，要动刀兵啊，人和人之间要动刀兵。这个刀兵实际上就是我们向着老我，向着我们灵魂宣战啊，宣战。所以这样的一个讲题，你想想能轻易的讲得完吗？讲不完的，能收手吗？很难收手的。所以有的时候是不得不收手啊，不得不收手，这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在有这样的一个基本人类的宏大的看见以后啊，还有更深的很精深的看见以后，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罪？什么是神的荣耀？没有亏缺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没有犯罪的是什么样的？犯了罪以后，我们到底我们怎么理解我们现在可怜的光景？我们很多人啊，我们叫臭美啊，我们叫自负啊，我们叫我行我素啊，我们叫自我感觉良好，这些东西它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它的没有根据又到底什么？怎么拆毁它一种荒唐的沙土上的这样的一个根基，然后取而代之是以基督为磐石，重建他们的生命？怎么能建造他们的生命呢？怎么能更新的生命呢？所以你想想这些问题，哪是一两句话能解决了事？哪是真正的啊，这个一两天或者是一两个月一两年解决了的？所以这是一个一生伴随的内战的过程。然后我们内战的过程，所以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啊，我们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所以孔子也是要经常的学习，经常的思考，经常的向人求教，所以三人行必有五事，这些都是在自我更新的过程，自我学习的过程，陶造的过程，陶冶的过程，使人更加有修养。所以我们修身齐家也是这个意思，格物致知也是这个意思，都是不断的认识自我，更新自我。所以你看到人类是多么从这个角度又是多么的不得了，多么的伟大，在某些方面可以用伟大来承认。只有人类可以不断的反省自我，更新自我。人类靠着自己的理智，靠着自己的自由，靠着自己的情感，可以认识自我，有一定的程度可以认识自我的，也有一定的能力可以更新的，可以更新的。当然从神的角度来讲，若是借着神赐予的恩典，基督耶稣的生命，真理的浇灌，圣灵的活泼的带领更新，那我们可能带出全然不同的一个生命，一个更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来是要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是超越的，不是简单的我们人的更新，不是的，它是还有一些我们人达不到的一种东西啊，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觉悟进入今天的一个分享啊。在我们分享开始呢，我们又要温故知新了。我们上次讲的是什么呢？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我们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我们谈到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做难睹真相啊，所以谦卑为上。为什么难睹真相呢？还记得吗？因为一个真正的一个铁幕已经降下，就像二战所说的铁幕一个降下，从东方和西方啊，从当时以苏联为主的到西方美国为主的已经降下了铁幕，所以人类进入了冷战。但是亚当犯罪以后呢，也有一个属灵的铁幕降下，所以从此属灵的真相我们就看不见了啊，因为肉眼已经打开，灵眼已经关闭，肉眼看不到真相，仿佛蒙了帕子，仿佛蒙了一个幔子，我们真正的看不到真相，包括我们灵魂深处的，你灵魂深处的，我们内在潜意识我们都看不到了，何况神的心意，神灵界的一些东西我们都看不到了。所以亚当夏娃看到的是什么呢？亚当夏娃真正看到的自己就是赤身肉体啊，肉眼打开看到的一个就是赤身肉体，然后蛇也没了啊，其他的灵界的真实的光明的存在都没了，剩下的就是感觉自己凄凄惨惨戚戚的啊，这时冷风也开始了，感受到一些人的这种感触啊，眼耳鼻舌身这些都变了啊，感受的东西都不同了。所以难睹真相了，我们已经看不到真相了，我们有限的这种感官五官，我们感受到的东西只是现有的物质世界信息的很可怜的一部分啊，我们能接受到一些信息。所以西方经验主义怀疑论者啊，这人类历史上一些先贤在谈到怀疑论的时候都认为，我们所感受的这个世界实际上只是我们感官的世界，我们理念的世界啊，离真实的本然的世界，本相的世界啊，所以还是差得很远了，还差得很远啊。虽然外表有个存在，但是我们感受的东西啊并不是那个存在，我们只是感受那个存在的某些性质而已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带出大家的这么一个啊，叫明鉴随身呐 啊随时服装。明鉴随身就是难睹真相啊，谦卑为上。也就是说你做的很多的事有可能是很愚昧的，你表面上认为自己很对，但实际上啊多半是浅尝辄止的，多半可能是很肤浅的，所以你就需要带着一个非常明亮的镜子。镜子是随身的，明鉴的意思就是随身的意思。我们还记得吧，唐太宗，我们引述了一句唐太宗的话，那就是什么呢？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所以这样的，我们如果有借鉴啊，我们经常照一照，经常对着镜子，你不是照镜子臭美吗？啊，现在呢，我们照的镜子怎么样呢？随时补妆，哎，难睹真相，谦卑为上，明镜随身呢，随时补妆。哎，你看我们的姐妹不是经常这样吗？啊，遇到一些事啊，经常到洗手间里补补妆，哎，然后又回来再吃啊，然后有什么聚会舞会啊，哎，一会儿隔三差五的隔个半小时一个小时补补妆，回来再去啊，再去臭美一下，然后再去补妆，补妆完以后再去靓丽一下，哎，等等，这样。但是呢，我用这个补妆不是这个意思，我用这个补妆是什么呢？不是照你的嘴唇，照你的脸蛋，而是真正的照我们自己的灵魂的光景，照我们灵魂的那个条命，不是照我们肉身的这条命，不是照这个物质可见的、可触摸的这个形而下这条命，而是照那个灵魂那条命。你要有一个明鉴，随时带在身上，时时的补妆，那就是时时警醒，时时反省，时时回到自我的原点，认识自我，知道我们自己难懂真相，我们需要还是谦卑一点啊，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一个大美人啊，大美人啊，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叫心灵美啊。你那个这是外表美、外在美，以貌取人，你那个有点价值，但心灵美啊是更有价值啊。所以不要做一个花瓶，我们要做一个心灵美的那样的一个有风采、有修养的人，这样就是一个谦逊的人、谦卑的人，时刻有自省的人，时刻体谅的人，时刻有全局的人，时刻能够自我三省吾身的人，这就叫做美人啊，这叫大美人啊。所以我们都要做这种大美人，无论是美男子还是啊这个真正的漂亮的大美人。我们不做花瓶啊，不做外在的美人，我们要做真正的美人啊。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谈啊今天的很重要的啊，那就是诊与疗。诊与疗，诊就是什么呢？诊断的意思啊 ，diagnosis。疗什么呢？疗愈的意思，治疗的意思 ，treatment 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要有治疗，我们不光是要确诊，还要治疗。所以我们首先从一个超常的认识开始，这个尝试确实是超常的，说它是尝试，但是它有超常的深刻的内容。那怎么说呢？从一句俗话开始，我们俗话说的时候叫做打人莫打脸，骂人修结短，然后扶贫勿炫富啊，扶贫勿炫富呢，就是我们也有的时候叫扶贫勿炫富啊，这样一点，就是你去扶贫帮助人的时候，你不要炫耀你的大款，炫耀你的多么富有啊，不要这样的。啊，这样的话呢，适得其反。你想帮助人，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不吃嗟来之食，嗟来之食的意思就是啊，你轻看他啊，你是好像是啊，去居高临下的施舍啊，他不吃你这个施舍之食啊，所以这样呢，你勿炫富，因为穷人他里边会有另外一种心态，一种敏感。如果你的炫富的话呢，实际上是等于是揭短了啊。最后一点呢，伤口莫撒盐，我们在伤口上不要撒盐，这也是俗话。所以这些话语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呢，实际上告诉我们，他以尝试的角度啊，尝试的角度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话呢？告诉怎么样？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人呐、啊，我们的灵魂呐、啊，啊，也就是我们最想认识的、最难认知的，哎，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基本的一个原理啊，一个特点啊，一个特点，那就是什么呢？我们里边似乎都有一个软肋啊，都有一个痛点啊，我们痛点，你看我们的肉身第一条命，我们的肉身第一条命，如果你慢慢长大，你就会积累一些东西，积累一些东西呢，这个身体就可能不是很平衡，所以中医来讲就知道有病灶，而病灶常常从什么呢？从血脉啊，从人的脉象呢，从人的这种脉络当中啊，也就是经络当中能反映出来。哎，这一点我们相信中国医学的话啊都是可以，我们相信中国医学，不要进入这种中医和西医的这种无休止的征战啊。中医它的特点有它的特点，实际上很多定义就定义错了。你说中医啊，谈的都是一些迷信上的中医，中医里边有一些东西是非常玄妙的啊，有它道理的，有它实证的可能性的。 我自己经验过啊，如果我没有经验过，我就不敢说我自己经验过。所以当有些东西的时候，中医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意思，就是当有一些血脉不通畅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痛。所以当你一触摸那一点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心不好，有的人肺不好，有的人肝不好，所以我们背后我们在任督二脉的时候，我们有督脉，所以当你的后背的时候，你摸，哎，摸到哇，肺部的不好的话还很痛，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很简单，那就说明你的肺有些问题啊，有些问题，所以你就要撵多长时间呢？少则两三天，多则一段时间，怎么样呢？就会哎就不痛了，哎就不痛了，非常有意思啊！你不信你试试，你就拿手啊，自己就在任督二脉啊，就是前面这边后面这边啊，你就拍拍打打啊，以一些东西用一些尖锐的隔一下，哎，突然间有痛点了啊，摸了一段有痛点了。你就开始揉啊，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你会跟我待久了之后，我会有揉啊，跟上普通会啊，我就用手啊去摸一些地方，我就这样揉。那为什么呢？那就是有痛点啊，摸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摸三天，有的时候摸两周，哎，这就通了。通了有时候你就不摸了，不摸以后呢，哎，你再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哎，你再摸出来它又痛了，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它已经出现了一种就像漩涡一样，它如果走到一个地方啊，就像河流一样，它走到一个缓慢的地方的时候，它就会沉积下来。所以当你的病呢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常常到那个地方积累到那个地方，而那个地方是经常会有一些病灶积累，所以你就要经常的撵啊，经常的撵。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姐妹啊，她跟我还算是本家，她也姓于，叫于芳，她现在也在学中医，自己啊上一个课程，所以她现在已经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啊，就是病灶有些东西它会慢慢的积累，一到那个时候它就归到那儿了，所以你经常性的，你明白了这个线路的话，你要经常性的怎么样呢？经常性的撵，把它撵开啊，撵开。所以这就是痛点，我们人呢都有这样的痛点啊，都有这样的痛点。所以我们当明白这个痛点以后，我们也就知道我们的第二条命也有这个痛点。第二条命其实这里边说的伤口莫撒盐，这是好像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其实我们第二条命灵魂的不可见的这条生命啊，实际上呢也有痛点，也有病灶啊，也有伤口，不要撒盐。所以心理学管它叫什么呢？管它叫做心理的敏感按钮啊，英文可以叫 PrEP啊，叫 trigger 啊 ，trigger， 不要轻易的按对方的这个 trigger， 你一按怎么样呢？它就会出现，哎，它就会报警啊，它就会报警，非常的尖锐啊，非常尖锐啊。我们常常有的说话叫做言者无心呐，听者有意啊，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不知说到什么，怎么样就给对方得罪了，不知说到什么你就给对方得罪了。因为在大庭广众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就把大家得罪，所以本来我要找这个俗话嘛啊，常识当中呢，我就找这俗话。有的时候你弄不好，你给人得罪了啊，得罪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扶贫勿炫富呢，我就用了这句话换掉了。因为你看打人骂人伤口，这还都是一般性的，如果你真是说一点啊敏感性的呢？啊，也许我们现在的肢体就可能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叫做脱敏啊，我们叫去脱敏，不要说那些啊，因为你那样的话，你说不定在讲到的时候，哎，你就触犯人的按钮了啊，对不对？我们有一些啊各方面的一些东西吧，所以即使就是我们啊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时候谈的时候，哎，谈到了我们的人，大家就觉得扎心，有的扎心是神跟他说话，有的扎心是觉得，哎，你这个牧师讲这话我不喜欢听，你触动了我的什么呢？心理按钮，你触动了我的什么呢？伤口，我的灵魂的伤口啊，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是啊非常尖锐的，这样的一个警报就拉响了，因为我这个人呢。啊，有的时候有点不拘小节啊，跟我接触长的是这样的。另外呢，说话呢有些比较直率，以前还是有点大大咧咧的。最根本的问题 其实是人生的阅历比较浅，人生阅历比较浅啊，因为我从小到大生活呢，他没有这么多的痛点啊，没有这么多痛点，就是比较受钟爱啊，所以受钟爱呢，哎，他就不太忌讳，所以说话就有点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有点没把门的啊，经常说起话来没把，哎，不知道哪句话就得罪了，所以这是做牧师啊，真正的克服。做了个鼻青脸肿啊，真正的磕碰啊，慢慢的才知道有许多的时候还是不要说，能不说的则不说，能少说的则少说，建造人的啊，能倾听的就倾听，真是要慢慢的听啊，哎呀，要快点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到现在呢，稍微好一点，而我看到我们教会当中的凡是家境比较好的啊，父母当中给他很多钟爱的这些孩子呢，哎，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他说话几乎不太在乎的啊，说教训谁就教训谁啊，他没有一个同理心，因为他没有经过那样的一种难处，所以他去说起话来就觉得无所谓的，好像是将心比心嘛，我没有你自然就没有了啊，他不是这样的啊，你没有不一定别人没有，你没有经历那事不一定啊别人就没有经历，别人经历了你不一定能理解，所以这就成为一个牧养当中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我们都希望找身心灵健康的孩子去牧养，但身心灵健康的人常常不能够体谅有一些原生家庭，有一些在社会各方面受到一些挫折的人，他的痛点不知道哪个地方怎么样呢，就啊摸到了别人的伤口啊，就按动了这个心里的按钮，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尝试，这是有超长的内涵的在里边的。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说啊，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然后怎么样呢，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的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耶稣当然讽刺一些人，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以为自己没有病，好，没有病你就算了啊，我来是招怎么样的自己认为有病的，而且确实需要找医生的人啊，也就是谦卑的人，我希望这样啊，你们不自己认为是义人吗？好，那就算义人吧，你们先放一放啊，我要罪人都到我这来，病人都到我这来啊，就这个意思。但是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这句话，罗马书又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经常讲这节经文叫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意味着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健康的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都有病啊，这就是原罪带给我们的后果。这是圣经区别于其他的世界人文书籍当中最最根本的，无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哲学、人本主义的宗教文化、孔子的东西、孟子的东西，都有一点，包括怀疑论的东西、哲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基点，就是人类怎么样呢，可以用理性，可以用情感，可以用悟性，可以用心灵，能够医治自己、认识自己，都有这么一些乐观主义的东西，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不可以的，你们做不了的，你们拯救不了自己的，你们拯救自己是没有出路的啊！拯救自己，拯救人类的真正的能力在于神，在于救恩，在于福音里面。所以这就是圣经之所以为圣，圣经跟其他的人间的人本主义哲学完全不同的地方，和人本主义宗教和文化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是孔子的，无论是释迦牟尼，无论是存在主义，无论是马克思的，无论是共产党的，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领悟啊。换句话说，人类无论怎么样，或多或少的都有点乐观主义，都有点乐观，比较 naive 啊 ，too young too naive 啊，就是。中国一个领袖不是说吗，有一个 too young too naive， 就是人类实际上无论是孔孟还是释迦牟尼都有点 too young too naive， 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我们都对人类有一种心存一种侥幸，认为人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啊，不是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啊，实际上非也不一定啊，你们不一定能这样啊，在神告诉我们是不可能这样的啊，你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没了神的荣耀，亏缺的意思就是已经失去了神的荣耀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劫后余生啊，我们用了更好的一个词叫最后余生，不是劫后余生啊，是最后的余生。原罪以后我们剩下的余生是什么呢，我们总结一下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原罪之后啊，人是必用 啊，然后伤痕累累啊，疼痛难受，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你看这个孩子吗？啊，这就是一个玻璃的一个生命啊，从肉体的玻璃生命反映出我们灵魂的也是这么脆弱的玻璃的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当我们人啊失去庇佑以后，失去庇佑以后，就好像啊，你会看到啊，大气层，我们用这个比喻你就知道了。大气层有个臭氧层，如果没有臭氧层，那么紫外线进来以后，我们人的很快都会完蛋的啊，我们人的皮肤是无法承受紫外线的，这么强烈的紫外线。所以原来啊，我们没有犯罪的时候，实际上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实际上庇护着我们，我们就好像有各种的防护层，就好像女孩子用的面膜，就好像我们啊走到热界的用的防晒霜一样，哎，我们生命都有各种样的神的庇佑啊，庇佑的这样。那么当我们人类没有大气层了，地球没有大气，生物圈没有大气层了，怎么样了？那惨了啊！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叫做紫外线的问题，那就是陨石雨啊，各种各样的陨石啊，噼啦咕噜下去，那就不是下雨和雹子的问题了，那就是陨石下来了，虽然说不定什么时候咣一下这楼就没了，咣一下这个海啸就来了，就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整个的地球，我们看还有大气层的保护啊，整个人类的这个脆弱的这种生态圈还有紫外还有臭氧层的保护，所以我们的生物这么脆弱的生物还可以存活，而且存活的还不错，存活的还可以，是这样的情况啊。当然现在这个小的病毒也给我们弄得够呛，弄得够呛啊，但是还有庇护啊，神还有庇护的。所以人失了庇护啊，当然不是绝对的失了庇护啊，像神用全能的托住万有，还给我们一些基本的庇护，这叫普遍恩惠。还有一点，但是属灵的很多东西我们没了，我们直接暴露在啊人和人的私欲啊，然后神的荣耀的失去，然后属灵的攻击征战，魔鬼作为世界的王的霸占啊，从中真正的抢夺神的荣耀，占据了我们心田，就有这样的，我们就面临着啊，就好像一个孩子突然间从屋里被父母推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啊，外边下的雹子，哎呀，我们整个人脑袋被砸的浑身的都是包，哇，夸夸撒，因为什么呢？没有庇护了，所以我们就伤痕累累，我们伤痕累累，明白吧？如果你有盾牌啊，你有房子，你可以躲箭。现在来讲呢，没有盾牌，那你直接面对的是明枪暗箭，那浑身不像杀个刺猬。还记得啊，张艺谋拍的那个电影《英雄》吗？那英雄最后的时候走的时候，不是放箭吗？放箭，整个人啊完全没有庇护，那这个人就被箭扎成刺猬。我们在属灵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就暴露在属灵的真正的枪林弹雨里面，魔鬼的谎言一个接着一个，世俗的大潮一个接着一个，啊，世俗的泥潭啊，我们深陷其中，整天就像腌咸菜一样，我们就腌在世俗的这种漩涡这个泥潭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我指我们的灵魂的生命啊，从里到外实际上都是伤痕累累的啊，因为没有神的庇护了。就好像啊，一个帷幕啊，一个围墙啊，一个护栏揭去了，你直接面对的是这种直接的攻击啊，直接的攻击。所以圣经创世纪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当亚当夏娃然后吃了这个果子，神的荣耀失去以后的话，他怎么样呢？哎呀，他突然间看到了没有庇护的，没有神的荣耀从内到外的一种发散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干巴巴的啊，这干瘪的肉体，所以就觉得哎呀很寒颤，怎么突然间荣耀的东西没了，怎么看到这么可怜的这个样子啊。我以前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这么绚烂的这样的一个电视机突然间没电了，哇，又变成黑屏，我们叫黑屏的 shutdown 的啊 shutdown 的，突然没电了，黑屏的，哇，怎么这个哦，原来电视机这么难看，就是黑一块黑屏幕而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看到了这个庇护没了，庇护没了啊，所有的这种荣耀突然间没了，断电了啊！你看以后啊，会有增强现实啊，特别增强，会有什么呢 ？VR 还有叫模拟现虚拟现实，但是模拟现实增强现实呢，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有个小宠物啊在这哇，像小孩用的那个叫什么 ，Tosa 还是叫什么？那个叫做啊。 冰雪奇缘啊，小孩啊，怎么样？哎，以后弄，说不定弄出啊增强现实的冰雪奇缘，哎，就在你的孩子的床上跟他玩，玩完突然间断掉了，那个冰雪那个孩子啪没了啊，没了。小孩一看，咦，怎么没了？就这种感觉啊。所以人类的始祖犯了真罪以后的话呢，突然间属灵的荣耀东西全没了啊，就好像断电了一样，哇，人看到的，哎呀，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个按钮，可能就是一个小的啊，玩的一个小的平台，这样的一个小桌面，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看的非常寒碜啊，所以就希望用什么东西呢遮盖一下而已，因为好像太不起眼了，这种感觉啊，所以呢我们就伤痕累累。我们伤痕累累，其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最终就做出病灶来了。病灶啊，病灶就是从外到内，中国人的观念很独特，叫什么呢？叫做病入膏肓啊，病入膏肓，就是有些东西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渗到我们里边了啊，在灵魂，我指的第二条命啊，灵魂的什么心理方面的毛病，灵魂身上的矛盾，心灵的毛病。啊，我们现在心灵毛病不有一些啊什么什么啊 autism 啊什么什么自闭啦，什么抑郁啦，什么 depression 啊，有很多这种称法嘛，等等等等啊。现在不是说人类有多少多少万多少件几千万上亿啊，都受这种什么这样东西？为什么现在抑郁的情况比以前要多得多呢？我们小的时候哪有什么抑郁啊？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现在人际关系、生命压力、人的这种真正的使命没有着落啊，孤独各方面它导致的，最后呢，哎，慢慢它就成为一个病了，而且带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现代人的这种痛苦比我们小毕30年、40年前呢，其实呢来的还厉害。我只是生命里边的东西啊，但是呢，你的收入可能比以前多啊，你的外在的物质条件可能比以前好，但是你里边的真正的心理的光景，那种所谓的啊充实感、安全感、幸福感，这些方面未必如30年前那些人啊好。所以我们现在都有一些疼痛难忍的一种心病啊，这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结呀。在心理学当中，我们叫做有一种情结啊，这是一种特殊的一个情结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痛定思痛啊，然后我们思想这个痛点啊，怎么思想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叫做身体有病灶。啊，我们的西医也好，中医也好，老祖宗也好，都在想办法辨明这个复杂的身体系统当中的各个血脉有机的整体，还有各个部分，西方注重各种器官的部分，东方注重整体的和谐，都有病灶，都发现了有一些病灶啊，甚至是肿瘤这样的东西，你得割掉，它还在长，是因为它那个病灶那个循环那套东西没有解决，最后它还要从这个地方出现啊，身体有病灶，但是灵魂有痼疾啊，灵魂第二条命就像肉体一样，它 parallel 它平行的，它也会有痼疾，痼疾的意思也就是病灶的意思。什么是痼疾呢？就是不是轻易就能看好的病啊，它就是比较深度的啊，类似于慢性病这样的东西，还有痼疾，大家可以理解啊，何不早确诊啊？为什么你不早早的去承认这个东西，发现这个呢？啊，不要讳病忌医啊，不要讳病忌，你要不要早，要早点确诊啊，然后尽快得疗愈呢？你要尽快的去诊治啊，去确诊治愈啊，啊，要治疗啊，是这意思。所以我们痛定思痛呢，有前面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就是像我们身体一样有病灶一样，我们的灵魂这条命也有很多内在的我们不知道的啊，这种慢性病。而且有的时候是非常痛的啊，非常痛的，只要别人有意无意的触痛一下啊，就像伤口撒盐一样，我啪就好像一触即跳啊。中国不是有这么一个话吗？也有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叫做一触即跳，你不能说他啊，就像现在的你看大国有些领袖现在又在打啊，他自己亲自招聘的这个博尔顿啊，现在要出书要怎么样，哇，马上就跳了，现在打得一塌糊涂，最后呢 啊，最新的结局就是官司失败啊。这本书呢还是要出啊，这本书已经没办法了，因为内容二十万册已经发到各地的图书馆啊，发到各地的书店了，所以他已经收不回来了，所以覆水难收。接下来就怎么去啊善后了，善后了。为什么一触即跳呢？因为我们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痛点啊，当有一些病比较多，他痛点比较多的时候，所以就很容易被人抓小辫子啊。就像邓小平说的，哇，我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很多，很容易被人抓啊。有的人这是自我解嘲了，但是有一些人确实痛点很多啊，你不知道哪句话就得罪了他啊，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下就得罪他了。啊，如果是这样，你是这么个敏感的人，你有很多这种 trigger 啊，这种按钮，心里这种疼痛的按钮，你不如早诊治啊，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啊。记住啊，如果你经常受到伤害，哎，你会发现别人没有这样，那是你的问题，那不是别人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不要讳病忌医，你要早诊，早确诊，然后早治疗，早治疗，这才对。否则的话呢，那你就变成了讳病忌医了啊，你就变成一个。啊，就是本来已经有病的，你自己认为没病啊，那样的情况下就有点啊叫阿 Q 了啊，那是不好的啊，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祷告祈求的心啊，你要祈求神给你这种智慧，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要快快的确诊，快快的治愈啊，你要有，至少你要有找医生这个心智。如果你自己知道自己病不找医生哪行呢？啊，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确有什么病，然后你要确诊，然后你要早早的治疗啊，你要祈祷神啊，这是一个祈求的一个事项啊，这是一个真正的祈求的一个事项。那我们告诉大家，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几个很重要的病根啊，先天病根。那谈到先天病根呢，就是 innate 啊，出生而有 inborn 啊，英文叫 inborn， 就是与生俱来的病根，与生俱来的病根。那这个病根谁呢？我们都有啊，这个病根我们的凡是罪人都有啊，叫做人生先天就具有的一个病根啊，而且是人类的啊，先天病根，它跟原罪有关系。那这个病根是什么呢？这个病根大家认真的听啊，大家认真的听，这个病根每个人都有啊，只不过是深浅严重的程度不同罢了，严重不同罢了。这个病根叫做自尊心啊，这个自尊心，玻璃樽，玻璃一样的酒杯，你看啊，喝那个葡萄酒啊，喝那种香槟酒，那个葡萄那个酒杯啊，那个酒杯你看了吗？非常薄啊，非常漂亮，但是非常薄。所以我们的自尊心就是这样的，我们总是在人前显贵啊，人前显贵，我们用镜子，我们就说总是要表现出自己最好像最美好，但是它虽然外形各方漂亮，但是它很脆弱，它很薄啊，很经不起摔打，稍微一碰砰就碎了，所以它是个玻璃樽啊，它还不是一种爵啊，像中国古代用的那种爵，你看中国古代秦呐 啊战国喝的那个酒，它是用青铜器做的，那个爵呢摔在地上没有事，它是一个玻璃爵，它是个玻璃樽啊，摔不得的，一碰砰就摔了，看着是好看的啊，是，但是是非常脆弱的啊，这就叫做自尊心，我们现在的人自尊心。你看稍不慎啊，然后击伤人，稍有不慎啊，他就碎了，碎了你看满地的玻璃碴子，他就伤人，伤谁呢？首先伤你自己啊，这个碎了以后你自己感觉哎呀疼痛啊，你的灵魂的那种骨肉，灵魂的身体，假设是个身体的骨肉都被他扎了啊，都被他流血呀、啊、灵魂之血、啊、流了，然后他还伤人啊，他扎完以后他不仅杀了自己，然后他还去扎别人，扎别人这样啊，所以说伤人是伤周边的人，你自己，那你自己伤得很厉害，然后别人伤的也不浅，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会发现啊，一个非常炫酷的自我，你看啊，周边包装的多好啊，像真的像玻璃樽一样，像那个啊香槟，上好的香槟的那个造型，那个酒杯一样，但是它很脆弱啊，一下就碎掉了，啪一弄崩就碎掉了，碎掉以后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啊，那里头你稍不留心的话啊，就伤了自己的心脏啊，然后把我给伤了啊，然后他还擦别人的手啊，别人的检验弄不好的话，别人把别人也弄出血来，这样就是自尊心的玻璃樽，稍不慎的啊，伤人伤己啊。 伤人害己这么一个状况。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谈一些个别的了啊，这后天的病灶有一些是因人而异的啊，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是叫做什么呢？有的重一点，有的轻一点，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了啊！我给大家列这几个病，你们做牧者的、小组领袖的、家室领袖的、家园领袖的、园地领袖的，一定要好好的去斟酌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斟酌，自己也要好好斟酌东西。你看看你在哪个地方有病灶啊？我给大家总结为这几个方面啊。一个叫失户之脆，一个是失教之背，一个叫失友之怼啊，一个叫失业之度，一个叫失恋之追啊，这样这些呢啊，这些用词都很怪异啊，不像你们，不像大家想象的啊，什么脆呀、啊，什么怼呀、啊，什么追呀、啊，这些东西啊，我告诉大家，这是因为它是病灶啊，它病灶带有的程度是脆弱性、尖锐性啊，伤人害己性，它不仅仅是伤别人，也害己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用的都是一些带有这种界面性的，英文叫 interface， 就是别人稍微碰没有碰好的话，哎，就动用你这个东西了。这个弄完以后呢，哎，你向内是伤己，向外是伤人，这么一个情况。那首先呢，我们先谈什么叫做失户之脆。失户，这个户字呢，啊，这个户字，失户的意思就是啊，父亲的意思啊。我们说失户啊，孩子失户就是孤儿的意思。但广义来讲呢，把它推演到呢，就是父母的意思，也就是父母的关照、父母的疼爱。失户呢，就是从小到大他没有父母的关爱，或者是单亲，或者是少了一方。总而言之吧，就是不平衡啊，不平衡。那可能寄居在老姥爷，或者是寄居在外人，或者是被人领养，或者是啊，有一方可能是照顾不到，有一方或者是过世等等，就失户啊，失户之脆，失户带出来的。啊，我这里边没有用孤啊，没有用独，没有用孤独啊，很怪。我用脆来代表什么呢？就是脆的这个意思是一个非常具有现象的一种东西，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的，叫做失户之脆。什么叫做脆呢？脆就是那个玻璃啊，那个玻璃就是那个啊，我们说酒杯啊，那个酒杯还是那种薄玻璃的那种所谓的香槟杯啊，香槟杯那样的杯啊。所以失户的人呢，他里边你说可以有孤独的，可以有什么自我的，可以有什么自卑的，有自怜的，自爱，这些都会，但他表现出来的跟人在交往过程当中，在牧养当中，在弟兄姊妹团契过程当中啊，在牧养别人和接受别人牧养的时候，跟人相处的时候，他表现的是一个脆弱啊，是一个脆弱啊，就是非常脆啊，非常脆，不，你不小心啊就碰到他了，碰到他以后，哎，他的一块瓷啊，一块脚嘣就碎掉了。碎掉完以后，他感觉很疼痛，因为往里扎呀啊。同时呢，别人也感觉很疼痛，弄不好把别人的手也给划破了，这种情况。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谈起来其实要谈很久的啊。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多时间谈一个孩子啊，如果他的原生家庭从出生三年啊，半个月啊，半年到三年，三年到六年，这是人的生命心理成熟当中最最关键的一个时段啊，这个前三年和前六年最关键的啊，所以人类呢，人类啊，在研究心理学当中啊，我们星期一，我们星期啊这个几都在谈，有一个英文的啊，英国人的一个物理学啊心理学家叫做温尼克啊，温尼克啊，这个人啊，我们叫温尼科特啊，这个人还有弗洛伊德等等这些人在研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呢，他们都对孩子早年的童年啊，有莫大的关心，而且他们有很大的发现啊，很大的发现。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感谢神呢，就有很多做幼儿师的，他们在学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有许多的装备了。但总括来讲，我告诉大家，他有基本的这个东西。如果从小失户的孩子啊，要么就是父亲一方，要母亲一方，要么父母双方，这样的失户的孩子就是关爱不足的人。他会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啊，我们星期一明天，也就是明天晚上，我们要啊结合这个东西，我们要谈三个概念，一个叫做能量球啊，一个叫现象场，一个叫环形场啊，我们就谈这个。 所以温尼科特他有一个能量球的概念，就是一个人有一股元气，先天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在父母的怀抱当中，这叫抱持，父母的怀抱当中呢，他有一个向外舒展的这么一个空间，一个容器，就跟我们是居住在房间里的时候，哎，我们可以自由一点，随便一些，我们可以 relax 啊，我们放松一点，我们可以幽默开玩笑，我们想可以躺可以睡，我们的生命各方面展现出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伸展，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灵魂生命呢，如果在父母一个有爱的抱持当中呢，所以它就会舒展啊，它会很自然的舒展，很自然的舒展，它会有安全感，所以它的能量呢，它的生命的能量可以很活泼的向外辐射，向外发散，而且它也知道向外发散所出来的东西呢，啊，无论是怎么样，都有很好的接受，一个很好接受，他内心就会有安全感，就会有自尊，同时也就会有舒适感，他不会轻易的有挫折感，不会轻易的挫折感，所以他的能量呢，就好像一笔财富、一笔钱一样，他是周转的，他不是觉得时刻都有人要垫着他这笔钱，所以他时刻都想好像要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不是这样的。啊，他是带出一种流动性的生命，交互性的生命，所以他的生命的出来也带有非常坦然的自然的东西啊。别人给他的一些冲击呢，他也知道那可能是就像父母一样，那个时候说他而已，跟他开玩笑也，但是父母的爱是大的，所以他就表现出很大的韧性啊，很大的韧性。无论别人怎么说他，哎，他也可以接纳，哎，憨憨的啊。然后他主动的也可以跟你开玩笑，也可以给啊付出啊。也就是他的生命是一种交互性的，是个活水，有进有出的啊，是一个 interactive， 英文叫 interactive， 是一个互动性的东西，它不是封闭性的东西。那么到了3岁到6岁的时候啊，所以如果这个父亲的角色是特别丰满的，所以他会把孩子带到更大的世界，就透过母性父母的这种庇护，然后带到一个环境当中，带到世界里边啊，世界面临的变化，世界面临的秩序，世界面临的挑战，世界面临你的适应，世界面临你自己的角色。所以当父亲把这样的智慧，把这样的一些原则，这样的一种生命力带给孩子的时候，所以孩子这股能量他到了世界以后，哎，他也不会随便的辐射啊，他会按着秩序去走，而且他也不会封闭，他会主动的，因为在前三年的时候，在父母的这种怀抱当中呢，他已经有安全感了，他会主动积极的去适应这个环境啊，他会投入啊，他会付出，他会关爱，他会专注一些事，但是别的负面的过来以后，他也能够承受，他就会带出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的孩子就会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啊，我们叫憨厚，憨憨的，大大咧咧的，很厚道的，而且很朴实的，很自然的，很有活力的，很积极的啊，很 supportive 的啊，很正向的啊，这样的一个孩子啊，他不是一个很脆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哎，我现在发现就有这样的孩子，哎，你怎么说他，只要他在那憨憨的，哎，有什么事问怎么样的，挺好的，哎，我觉得有收获，有收获，哎，总是那种 positive， 就是正向的，总是 supportive， 就是支持的。相反，有一种情况，哎，你不知道说到什么程度了，哎，你就给他得罪了，一得罪还得罪的很狠啊，然后就破了以后扎出血来了，扎出血，你想想，流血得流疤呀，所以就会在原有的那个东西当中造成更深的一种痛苦，更深的一种伤害啊，所以失护之脆啊，记住，这就是你的按钮。如果你发现你很脆弱啊，别人在一个环境当中有说有笑开玩笑都没有事，哎，就偏偏是你就感觉很受伤害，那不是别人的问题，那可能是你在后天的原生家庭环境当中啊，就是缺少一个爱的环境，所以你的性格当中莫名其妙的啊，带有某种脆弱，而这个脆弱可能是全方位的，也可能是部分的、局部的脆弱。哎，你就很敏感，你就很在意别人怎么说你，你的那个先天的那个病根，那个所谓的自我的那个脆弱，被失护来讲，一失护的话，就变得更加脆弱了。啊，因为那个在失护过程当中，它可以就像一个窑洞啊，就像一个窑一样，烧窑一样，它会把一个脆弱的泥土烧成一种比较坚韧的瓷器，到了烧成好的瓷器就不是这么脆弱了。而如果泥的东西啪一碰就碎了啊，如果瓷器呢，哎，就相对的比较皮实了。你可能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父母的怀抱，
所以这样呢，你就变得先天的病根，到了后天又变得更加脆弱了啊，这就是所谓的失护之罪。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凡是我们身边的失护，不一定就是失去父母，有可能父母赚钱去了，打工去了啊，把孩子撇在这个家乡了，没人管了，也有这种可能。因为什么？这些孩子没人照顾，所以他在环境的过早的暴露在环境当中，过早的没有保护啊，没有保护别人的话，可不像你父母那样，你稍错话啪给你一个嘴巴子，稍错话啪给你骂你踹你一脚，所以小孩从小的时候他就很封闭，他的能量没法自由运转，所以就变得非常的干瘪干枯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到许多的地方也没有胆量啊，也没有主动热情啊，常常是一些比较干瘪的内向的被动的一些东西啊，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也是失护之罪啊，失护之罪。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特别要小心这个东西。第二呢，失教之辈，失教之辈，失护的人常常也失教啊，因为你没有父母的一个加持，一个教导啊，尤其是爱的一种抚育，所以没有这个教导的当中，尤其父亲对于理性、对于秩序、对于规矩啊、对于礼仪的这种教法，是父亲把孩子带进这样的一个秩序里边啊，带进秩序里边，所以如果没有基本的这种教导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因为他是靠自己的原生态，原生态的原能力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所以他适应了，所以他就不太在乎其他人了。因为什么呢？别的人没有给他恩惠，没有给他真正的报酬，所以他完全是凭自己的赤手空拳来到世间，就凭自己打拼出来的，所以他本骨子里就有一个悖逆啊，他根本不在乎你什么权威，因为从小我没有什么权威，我爸我妈都管不了我，我爸我妈都没有养我，你凭什么管教我？你有什么资格去管教我？所以他就会本然的潜在的带一个悖逆啊，这个悖逆啊，我行我素啦啊，然后啊自己的自己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是茫然出动啦啊，然后就是出现初生牛犊不怕虎啦啊，别人不说他自己给你犯棱啦啊，莫名其妙崩顶你一句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发自内心的有一种好像没辙没拦的那种东西，好，美其名曰叫直率，美其名曰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样的人一定要小心啊！这样的人实际上呢，他是从小没有一个教导，没有一个教养，没有一个教养，所以他没有一个含蓄的这个能力，他既不能够被含蓄，也不能够涵养别人，所以他在一个环境当中表现出极其没有耐心啊！稍微不同的话，啪来说不行，这个我不行啊，就不愿意啊，然后啪一扭头就走了，不来了啊，等等，就很容易就造成这样的情况。啊，他以为自己的性格是直率，其实不是的，这是自我伤害啊，自我伤害。你伤害的其实是你自己，不是环境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是一种个别情况，不是一个通常情况啊，通常情况。第三个来讲，失友之罪。这个为什么我把失护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失护的孩子他就失教，所以他就脆弱，他悖逆，所以这样的人在一个工作环境，一个甚至教会环境，属灵的家园的环境当中，都不太容易跟人正常的能够交到一种非常温和的君子之交的彼此互相包容的很好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朋友啊，他总是非常的棱角分明，非常格色啊，北方叫非常格啊，非常格色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非常冷啊，北方叫非常冷啊，这样的一种人啊，所以说稍句不算话，叫做话不投机半句多，经常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他在交朋友过程当中呢，也会犯难。最后等年纪轻，到了所谓的青春期的时候，他会养成一种习惯啊，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拍案子就起，就是互相的叫做怼啊，也叫做怼啊，我有给你怼回去啊，现在这个词比较流行，叫怼，我就把你怼回去啊，我就把你怼回去。就是什么呢？抬杠啊，就是互相的攻击，互相的 argue 啊，互相的这种指责呀啊，这种甚至是对立啊、对峙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会出现这么一种经常好抬杠啊，经常好跟人好顶嘴啊，经常面红耳赤的这种人。啊，无论是透过微信也好，透过各方，你会发现他发的朋友圈总是带有一种无名之火，要么批判这个，要么批判这个，这样的事。所以这样的人呢，其实他是心里有病灶的啊，心里有病灶的啊，没到哪儿就先跟人对上了 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对这样情况要小心啊，因为它里边没有一个朋友友情的生命的网状的生态，没有一个网状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结构，没有这个结构，没有这种潜在的生命的一种本质啊，没有这个本质，所以他对其他的这种关系都不在乎。凡是影响了我的原始的病根，也就是自我那个玻璃心啊情况下，我就怼你，我就怼你啊，因为他那个很脆弱，稍没有留心就伤害到他了，他只要你伤害到自尊心的话，他马上就怼你啊，这样的情况要小心啊，要小心。再有一个呢，叫失业之度啊，失业之度。所以你看到失户是神给我们父母一个家庭的原啊家庭的原生态，我们没有了。然后又给我们团契的原生态，就是生养众多，人和人的关系没有了。然后又给我们一个使命的，你们要治理这地，又有一个使命的原生态，又没有了。如果一个人失业，失业的意思就是不是没有工作，就是你没有找到你自己真正的你的特殊特长，你的兴趣所在，你的恩赐所在啊，你没有这个情况下呢，哎，你就会出现一种很奇特的失落感，失落感。这个失落感呢，是潜在的在你的里边的里边形成一种妒啊，妒就是嫉妒的意思，嫉妒的意思。但是你表面啊，你可能很自得呀，很自我解嘲啊，没有啊，挺好啊啊，我们现在我赚的也不少啊，我赚的少，我不像你这么忙啊，我赚的少，我挺喜欢啊，哎，我不像你黑白加点啦啊，你现在赚的比较多，但是你还担责任了，你不是提 manager 不提经理了吗？你经理你们还管别人吗？还操心了吗？对不对？哎，我现在呢，哎，无关一身轻，我赚的也挺好的，哎，他会自我解嘲，那他会自我安慰。啊，没事了，无所谓了，反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了，等等，哎，他这样弄，但是他心里可不是这样想啊，心里看着别人哇，哎，现在娶妻生子，就看到别人，哎呀，买房子了，看到别人，他心里实际上是非常着急的，所以一个孩子他会把这个往下压到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压到潜意识，实际上呢，他实际上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睡眠的时候，在梦境的时候，在自己独处的，在跟好朋友真正吐槽的时候，他的那个心思就出来了。所以看到别人的那种情况，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为什么别人这样，我做不了？所以他就对这些方面非常敏感。啊，特别关注于别人什么工作啦，别人又买了什么啦，啊，别人交了什么朋友啦，啊，别人赚多少钱啦，啊，别人管多少人了，他很在乎这个啊。这凡是有这样的一些人，你就知道他在业这个地方没有安稳啊。所以业安稳的人呢，像孔子啊，教书育人，像他的学生啊，这个颜回，一旦是一瓢饮。啊，邻人不堪其口，回也不改其乐啊！一旦似一瓢饮啊，就是什么呢？一瓢水啊，一旦似就是一斗的这种饭。每天呢，周边的邻居，哎呀，非常怨天尤人。但是哎，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哎乐呵呵的，总是乐呵呵的。就像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哎，总是乐呵呵的在那儿啊，乐呵呵，说什么都没关系。哎，他总是从正向，哎，挺好的，哎，很感恩，感谢主，哎，感谢牧者，啊，感谢你，感谢这个，感谢这个，他总是这样乐呵呵的。为什么呢？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他的业他有着落了，或者心里有自信了啊，他知道啊，他所做的这件事适合于他，不仅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兴趣爱好、天赋、恩赐，还有后天的恩膏，哎，是他哎做的挺好的。哎，我发现我们教会现在有些孩子，有一些弟兄，年轻的弟兄姊妹，哎，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哎，就做什么东西，哎，那是他们的事儿，那是他的路，那是命运给他的安排，那是神给他的安排。我把这个做好了就很好了。哎，他有一种我们叫安贫乐道啊，但实际上神没有把贫困给他啊，没有把他们生活的也还不错。啊，没有什么绝对的贫困啊，那些所谓的好的也没有绝对的什么啊，鲜亮的不得了，什么大富大没有的。哎，他这看的以平常心看待这个问题，我就觉得非常好了啊，非常好了。就是以前呢，这个陶渊明有一句话叫做心有余弦呢，心有余弦，心有余弦。哎，他里边总是外呢，他呀啊。这个忙碌的不得了啊，但是心有余弦，就是心里面总有一种闲暇，就做任何的事情都有一种闲事。为什么有闲事呢？是因为你做是你喜悦的事，你无论多么忙啊，看着你多么忙，但实际上呢，你在做你喜悦的事。 总是有闲暇，有闲暇就会出活，有闲暇就会有创造力，有闲暇你做的这份工作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养家糊口的工作，就是你的一份业，就是你的创造性的工作啊！我们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业啊，找到这个业而不是失业。失业你可能赚的钱还可以，收入也还挺体面，但实际上不是你真正做的东西啊，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再有一点呢，失恋之追啊，失恋之追，失恋之追不是失恋之哀吗？失恋之痛苦吗？失恋之痛吗？怎么失恋之追呢？啊，失恋确实给人痛苦，失恋确实给人的孤独，失恋确实给人自卑，失恋给人很多的东西。但是我这里用追字的追字来说，就是失恋，如果失恋没失恋好啊。有的人呢，我们常常说男孩子经过一次失恋才成熟啊，男孩不经过失恋是不成熟的，记住我这句话啊。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弟兄啊，或者姊妹吧，弟兄失恋完以后呢，哎，觉得垂头丧气的，不知道这该怎么办。哎，我就欢喜快乐啊，我也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失恋是你成熟的真正的大门啊，你失恋了你就进入一个成熟之道了，这个门给你开了，你就开始踏入你的成熟了啊。我们有一些姐妹也好，弟兄也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一点，他好不容易把自己的青春呢，就像喂食啊，喂雏鹰喂饱了以后啊，让这个孩子失恋啊，最后失恋，他经过了挫折，这个孩子可能经过了人生的跌打，开始走向成熟的啊，就是雏鹰开始飞了，最后呢，他把这个飞鸟给赶走了，赶走了以后呢，这可能就飞到别人的巢里面去了，所以男孩子的失恋。啊，是我们说是成熟，女孩子失恋也是成熟，但是还有不同。女孩子失恋的成熟还是另当别类的，以后我们再谈。弟兄的失恋成熟呢，有的时候会出现自我认知、社会的担当、自我的真正的一种觉悟，然后承担责任，慢慢的开始成熟了啊，对自我有认识了。好不容易走完这一关，最后啊，这个姐妹很可能把一个好的礼物，自己花了这么多年青春呗，最后拱手相让，哎，去那一边去吧。啊，这个我看着有的时候就是人生百态啊，人生的这种也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非常好笑的一件事。那么失恋以后会给人带来一个锥心之痛，锥心之痛啊，失恋啊，如果成就了就没事，如果没有成就啊，多半的人会有一个锥心之痛，这个锥心之痛有的时候可能是觉得自己付出了没有得到，有的时候是觉得对方没有瞧得起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对方好像是啊这个没有礼貌啊，有的时候觉得对方这个人太自私啊，太小气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对方这个人啊对不起我啊，他又移情别恋啊等等，像这样。所以呢，失恋的人呢，你不要碰他啊！你碰这个锥子，这个锥子可是两面尖啊！你碰了，把你自己的手扎了，把他的心也扎透了，所以你要小心。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戴一个棉手套啊，戴个棉手套，用一个工具呢，慢慢的把这个尖啊给它打钝啊，不是铁杵磨成针，不要再磨了啊，要把它去错掉，要把它那个尖去掉，最好把这个锥尖给拔掉。拔掉，慢慢的医治他，让他的失恋的某种按钮，某个按钮，这个锥子可能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置上，你不知道哪儿就碰到他了，碰到他了，所以把它拔掉它啊，拔掉它，拔掉它以后呢，叫做慢慢的呢，让它钝化，钝化啊，让它化锥呀、啊、为一个为基啊，一个基础，哎呀，在这个基础方面呢。能够展翅翱翔，能够慢慢的能够站起来，而且有坚实的根基站起来，这样呢，失恋就变成一种祝福。要不然呢，失恋这个锥子总在这个地方呢，永远是一个啊头上悬挂的一条剑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刺下来，就扎你一下啊，刺你一下，所以要特别小心。所以这些后天的病灶啊，在我们牧养的过程当中都要特别小心。这后天的病灶都属于大的基本的类型啊，至于失护之脆，这个脆弱有不同的表现啊，然后失教之悖逆有不同的表现，表面上好像很有礼貌，但是他完完全全的不听你的劝导，这也是一种悖啊，这是一种悖逆啊，另外悖，有的悖逆很温和的悖逆，有的悖逆是非常粗糙的悖逆啊，非常原始的悖逆啊等等， 嫉妒有的时候是很温柔的嫉妒，你表面上看没事，我跟哎呀，我都是我依靠神没事的，但实际上呢，他心里的很多的东西其实啊不是这个状态的啊，他心里有自己的着急啊，有这个啊有自己的那个情况啊，还有失恋之追，我们都要特别的小心啊。我今天把这些人生的一种铁幕给你拉开一样，最主要的是希望我们自己有反省，不是认识自己吗？这是认识自己的第二讲啊，我们要进入我们深处啊，我们的灵魂的深处，这就是所谓的香槟塔啊，香槟塔。你看香槟塔摆到这么高了啊，摆到这么高了啊啊，你看稍微一不慎，啪就碎掉了，哇，整个就坍塌了。所以你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到没有拿好啊，就你不知道哪儿得罪了对方，你都不知道，就是还是这句话叫做言者无心的，闻者有意，啪一下你就得。啊，而且得罪的很深，因为他已经是病灶了，已经比较深的病了啊，所以他不是轻易的就可以自我疗伤就可以好的啊，要小心这些东西啊。给大家介绍几幅照片啊，这就是我家后面啊，这是在热带雨林的气候当中，新加坡有很多这种树，这种树我管它叫什么呢？叫做鸠占雀巢啊，鸠占雀巢，正好这个名字呢就叫鸟巢蕨啊，也是有一个雀巢的意思。明明是一棵大树啊，就是一个灌啊一个乔木灌木床，最后呢被原始的生物是蕨类给占据了。你看这是蕨类啊，这是蕨类，看到吗？蕨类它怎么样呢？以木为家，美其名曰叫共生，实际上呢就是叫做反客为主啊！我前两天发了一个照片，就是反客为主了。哎呦，有的树啊，它整个的树干啊，全是这些东西，你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家，谁的乐园啊？明明是树是主干的，它借着树成长，但是现在呢，它反而反客为主，就好像魔鬼窃居了世界啊！但是呢，你里边的有许多的一些东西已经把你的心田占据了。也就是你的生命实际上很大程度不属于你了，已经被别人充分的一种塞满啊，一种利用啊，一种被他所利用了。所以我们的心灵深处，为什么开始我说心灵这个东西太难办了啊，太难办了，简直就像黑黢黢的东西啊，渊面黑暗的，然后里边又有黑洞的东西，又粘稠的东西，又有沥青性的东西，又淤泥性的东西，就这个东西，因为它里边有很多这些东西，它不属于这棵树，但是乱七八糟长在这棵树上，有苔藓呐，啊，有各种的乔木灌木都在这长着，啊，这个树已经不属于它了。另外呢，会游泳的孩子啊，有的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如果去游泳啊，你看到这个桥墩的底下，如果是成年累月在这桥墩里面，明明是水泥桥墩，很新的桥墩，但过了几年以后就这个样子了。你看呢这样子，哎呀，你到他前面去，很膈应人的，非常膈应人的，就跟长着那种癣一样，非常可怕的，就是原有的那种钢筋混凝那种特别清爽的那个东西全没了，全长的这种这种海蛎、牡蛎，那牡蛎最后呢钙化，最后结到这个地方，蛎生蛎，最后就形成了这种就像结痂一样啊，就好像结痂就是人啊皮肤当中的结痂啊，然后破了再好了再破了，最后这个整个这个皮肤都不像样子啊，这就是最可怕的这个东西。我有一次游泳的时候，我触及到一个缆绳，一个海的那铁链子，但是我抓住这个缆绳想往上走一下，没想到我脚踏到底下，这个缆绳在这个锁呀，就是锚啊，它在海里面待了久了，你想想是铁的东西它待久了，最后那铁上都长了这些粒子，我这一拿两个腿一夹这个东西，哇，整个两个腿的侧面都夹出血来了，哇，我这简直我都知道这个太可怕了啊！原来在水底下有这样的这么可怕的这东西，我就知道原来人的灵魂，我用这个比喻也是这样的，看似很清爽的一个孩子，很年轻的，很活泼，外在的第一条命也非常的清丽的这样一个孩子，但是灵魂深处你可能结了很多这种海粒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伤人啊，什么时候伤己，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就是人的灵魂深处有很多这种东西啊，这就叫做保罗所说的，那叫什么呢？ 那叫做堡垒啊，坚固的营垒，这将怎样的？这是魔鬼很多年经营在我们里边经营的东西。这也让我们想起了这个所谓的灵恩运动啊，这总是说我们要做清洁，清洁啊，灵魂的清洁啊，灵魂的扫除等等啊，有一定的道理的，有一定道理的啊。他有的时候弄到灵界的祖先的拜偶像的人做一次清大清扫、大扫除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性格的底层，它结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是不属于你的，但是已经深深的、牢固的跟你的生命已经打结在一起了。你不是跟圣徒打结，也不是跟圣灵打结、真理打结，你是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打结，让它占据了你的生命，成为你生命的气质啊，这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自我的整治。所以用弗洛伊德的观念就是说什么呢？就像一个冰山，我们表现出来的是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啊晶莹剔透的一个冰山，但是底下有一个 huge 啊，英文的 huge 就是庞大的，底下有东西你不知道，这就是要的潜意识。一旦得罪了这个潜意识，或者这个潜意识不满足，它就会经常的引导你啊走一些很奇特的这么一个思维啊，然后做一些什么很奇特的行为，这就是潜在的潜意识。所以我现在向大家呼吁叫什么呢？不是黑人这个谁弗洛伊德死了吗？不是有一个叫做 Black Life Matters 啊，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所以我现在用这个词 Matters 啊，告诉大家叫 Psychology Matters，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叫心理学不可缺呀。心理学不可以啊！我最大的遗憾呢，其实就是以前我信主这么多年，对心理学忽略的很多，素养很小啊，很少，没有什么太多这方面的素养。现在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恶补，我们在教会读书会当中呢，也恶补，我自己也是大量的读这方面的一些文章啊、书籍和知识啊，希望也给大家去做一些这方面的推荐，希望。啊，我们在心理学有素养，心理学这个东西虽然不是真理的究竟的真理，但是它是认识我们老我的一些很有益的一些学问，一些帮助，它有助于认识这个罪在我们老我当中那种所谓的安营扎寨啊，建立坚固的营垒的那些过程，以及已经结成的到底结成了什么坚固的营垒，明雕暗宝啊，有益于我们认识这些东西。啊，当我们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呼唤出像英雄儿女王成所说的那句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向谁开炮？向这些坚固人垒怎么样呢？最密集的地方，最隐秘的地方开炮啊！然后我们才求得神的能力，能够把它彻底的铲除啊！否则的话，你都不知道到底啊，神要更新我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啊，我们要怎么祷告，怎么求圣灵帮助啊！啊！最后帮助的东西很可能没有真正的解决你的生命的问题啊，反而使他躲过了神的大能、神的清理啊，他隐藏的很好，让你这个弱点横弱啊，强点不强啊，这个弱点横弱，弱点就越来越弱，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自我啊，这样子。那么惯常的疗法啊，这个你看我们。才十几个 slide 讲了这么多啊，实际上今天我看这已经可能应该讲了不少了，还疗法还没讲啊，那我就惯常疗法，我就跟大家稍微快一点啊。惯常疗法一般情况下呢有这几种啊，一种叫当头棒喝，一种叫饮鸩止渴，一种叫三令五申，一种叫自食其果啊，自食其果。这几种办法都是我们世俗的人间的所常用的。什么叫当头棒喝呢？就是老师、校长、领导啊，当头的劈头盖脸的啊，就是这个训斥啊。以前的父母是拳脚相加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佛教当中也有当头棒喝啊，就是所谓的禅宗里边的啊，这种方丈啊、主持啊，对小和尚这个不幸中要当头棒喝啊，就是骂你。现在培训也用当头棒喝这个东西，先给你这有头有脸的老板一通臭骂。听到人家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扒干净啊，让你没有一点自尊，打掉你的自我，这也是一种办法，叫做当头棒喝办法啊。我们的孩子也说叫做什么呢？叫做棒子下面出孝子啊，拳头下面出孝子，也是这样当头棒喝啊。 有他一定的道理，圣经也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孩子也可以打他的啊，当棒喝。那么第二种情况叫饮鸩止渴，这正好跟当头棒喝是相反的啊，相反就是受了西方人本主义的影响，孩子也是孩子，闲也是大人，孩子有个成熟的灵魂，你要跟他当朋友当成人，你要给他讲故事，你要尊重他啊， good good， you're very good， 你总是要说他好好好，太好了等等，咱这样的啊，所以孩子是不可以打的，打了以后犯法的，打了孩子打电话你父母要坐监的等等的啊，这样的饮鸩止渴。现在呢越来越流行，尤其从美国刮过来，认知就是所有的孩子的东西你不要碰啊，他是他主权，他是他自由，他有他的自尊，有他的人权，我们不要。最后孩子一会儿一步一步走向吸毒啊，走向最后啊，最后变成了很难再去挽回的结。所以饮鸩止渴有它的好处啊，就是所谓 positive 一种鼓励，正向的鼓励，但是也有它的弱点，有它弱点就是有可能没有看到人的罪性的一种不断的发展。不断发展，这叫饮鸩止渴啊！大家呢要小心啊，用的时候要小心。第三个叫三令五申，三令五申就是所谓 mentoring coaching 啊，作为教导，哎，就是我要苦口婆心的，我是一个牧者啊，我是一个小组领袖，我要把真理教导你们啊，你们要接受门徒培训啊，你们要听话，你们要听道啊，你们不听不行的啊，三令五申这样讲啊，这跟当头棒喝不一样，当头棒喝就是从上劈头盖脸，你不听我要揍你，哎，这三令五申呢就是啊，我不停的啊，就是在那儿啊。得不得就美其名曰叫谆谆教导，诲人不倦啊，但实际上呢也是啰里啰嗦呀，不停的在那教导啊，就变成了一个教师型的一个人啊，师爷型的一个人，然后一个文士型的人，不停的教导，这就行。还有一种呢叫自食其果，自食其果就是好，我跟你说好了啊，你不听好你就撞南墙吧，等你自食食果了回来以后你怎么样。所以在心理学当中呢都有这个方法，比如说自食其果啊，自食其果是属于行为心理学当中的条件反射理论当中的一种发展啊，就是让你自己面对后果以后你自己悔改，形成一个习惯，你的习惯就改了。但是有的时候是那个果太沉重了，它回不来了啊。你像圣经里有教导，就是这个孩子啊，这个浪子他出去了啊，让他自食其果，他回来，有的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读书啊，读这本叫做《共情的力量》的时候，他的这个作者的弟弟因为吸毒，最后自食其果回不来了，他最后自杀了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三令五申呢，就是心理学当中的叫什么呢？叫做认知心理学，就是我把这个道理给你讲清楚啊，让你自己觉悟啊。只要是道理讲清楚了，真理是有能力的啊，知识就是力量，真理就是能量，道理就是力量，你听懂了你就改了，这也是有心理学的。东西的啊，饮鸩止渴呢，哎，就是所谓 positive thinking 心理学，叫做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就是，哎，我不反驳你，你说什么 ？OK， yes， 对对，好，你很好，你很棒，这也是叫积极心理学啊，它也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那当头棒喝呢，也属于认知心理学的一宗，那就是透过一种强力的破碎，让你重新的，就是就好像骨头一样接错了，把它拉断，然后再重接，是很痛苦。但是呢，如果接上的话，也有它一定的疗效。所以你看，这里边其实都有一些心理学和生命学的根据啊，都有一些根据。所以它的疗效怎么样呢？我们就用掷骰子啊，掷胡子这样啊，掷骰子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是什么呢？就是 by chance， 哎，有的时候这招灵一点，有的这招灵一些啊，有的这招哎可以一点啊，等等，这就是有的时候就需要你灵活运用了，这几招啊，你灵活运用一下也可以。但是呢，啊，这个这就是人所能想到的一些办法。那么最后我给大家一个综合根治的方法，也就是圣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圣经解决问题综合根治，也就是专家会诊，专家会诊综合治疗，综合治疗啊，然后上下内外表里它是综合治疗的。这个综合治疗法呢，我总结为这几点啊，第一个叫真道直心啊，第二个团契跟进，第三个使命吸引，第四个生命更新。真道直心就是这个人必须要重生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边有很奥秘的东西，就是必须有神的拣选，神的怜悯，他必须有新的生命，这是第一点。啊，生命生活在长在一个淤泥当中啊，长在一个干贫瘠的一个也不是好土地，是一个非常干瘠一种贫瘠的土地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团契跟进啊，要有弟兄，要有好的姐妹，要有跟进。所以这样呢 啊，就好像给一个种子浇水啊，护栏呐、啊，你像小树就要加上几个枝子，让它啊慢慢的长起来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使命吸引，就是长到一个程度，你要引导它的使命，你要看它的情绪，看它的能量球，要把它的生命的神吹那口气，那个活力，那个元气引到怎么样？引到正路上，引到正路上，然后求得神给他的引导和添加恩膏，让他能够找到自己的使命。那个业啊，找到自己的业，找到自己的那个角色，又叫生态位啊，找这个角色，然后最后完成生命更新，完成生命啊，生命更新缺不了这三个重要的，靠在这三个恰恰就是福音的三个向度，三个维度，就是重生的真相、团契的真相和国度的真相，然后你生命的更新才可以啊，生命更新，所以这就看到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哎，你看，哎，慢慢长，它是个缓慢的啊，最后长起来啊，有绿叶，有兰花啊，最后长成这个样子，一定啊，它是一个综合根治，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一旦它长成的呢，它是一个相当美丽的、漂亮的，而且是一个怎么样呢？你看啊，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整体性的，它不是一朵花一个叶子，它是在一个合一的整体当中带出一个整体的见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带出美好的一个结果。我想我们今天的背诵的经节呢，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啊，那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穿上新人之前，我们必须脱去旧人，否则的话，这两个过程一定会互相的影响的啊。如果你不脱去啊，彻底的话，那个新的那个人穿上的时候，穿不好的，所以你一定要脱去，而且这个脱去，你会发现他的私欲打结，渐渐的变坏。所以它里边盘根错节，所以就像那个海蛎腐蚀的那个墩啊桥墩一样，那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你必须把那个东西都给它打磨掉啊，给它削掉，给它刮掉啊，以非常清洁的一个人带出来，就好像我曾经在洛杉矶的海边啊，看到一个人用一个那种像扫雷器、探雷器的那个东西在那找什么呢？找人。啊，找人游泳的时候，偶尔他所掉的一些金戒指、一些金器、银器的东西。后来我就过去，我看那个人很有意思啊，大白天的很无聊，自己在那找那个干点什么不行呢？他还带着一个非常高档的耳机连在那个上，为什么呢？听的时候他有金属声音，哇，他那个探测器就会响啊，然后他那耳机就会听到，然后就在那挖。我问他，我说能不能找到呢？他说偶尔能找到，能找到的。我举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我们的人里边，神给我们的理性，给我们的情感，给我们的生命的活力，给我们的悟性，给我们的属灵的追求，就像那些金戒指一样埋在了淤泥当中啊，那就是老我罪性的淤泥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捡出来，而且要给它洗净了，洗净了以后才能佩戴到我们真正的新郎啊，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一个新的主人啊，我们一个与神同行过程当中我们的新的生命上。如果不是这样啊，那么你把那个污泥都带上了，甚至弄完以后也没捡出来，也没洗干净了，最后一个大杂烩啊，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需要啊，还记得我说的吗？我们需要摆脱那个恶丈夫，那个恶丈夫就是淤泥，那个恶丈夫就是乱七八盘根错节的那个东西，纠缠的东西。你要首先变得清爽，要把那些恶丈夫那种恶劣的那些东西都给扒掉，然后这叫脱去，然后一个清纯的清爽的人，有灵性，有感性，有理性，然后啊。嫁给基督，属于基督啊，基督合一，成为一个新人，这就叫做脱旧穿新啊！你只有脱旧，才能更好的穿新啊！所以我们给大家的思考就是：会病即医，你自己知道病灶可以在肉体上，也可以在灵魂当中啊！你也知道我们罪人有这个病的啊，那你是不是应该早早确诊，早早救治呢？啊，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会病即医的一个人呢？ 你还是早诊早愈的一个人啊，早早的诊断，早早的痊愈的一个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分享我们的啊认识自己啊下一讲第二讲当中的给大家的一个真理的看见啊。